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佑宗。
嗨，我是忘形。
我们今天老麦不在啊，这个他还有事情没有忙完，
所以我是代班的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看看效果会不会比较好。如果效果比较好的话，以后叫不要来，
那就不能叫你的历史故事了，是吗？
好，忘的历史故事。
没有，还是你比较懂历史。对
啊，对啊，因为这个节目也做了很久嘛，然后就突然觉得就是说，哎，这个从来没有请过忘形。对啊，那好不容易今天有个机会，就请忘形过来啊，代打主持一下。
哎，对，但我其实很紧张，因为其实我对历史完完全全不熟悉，所以历史就交给你了，我就负责这个拉迪赛的部分。
搞笑，搞笑。哎，
是，
忘形是这个所谓的啊简报的讲师啊。
哎，对，但其实现在我比较说是教沟通跟表达，那简报是放在表达的这一块里面，这样。
嗯，
对，
所以听起来好像是蛮赚的。
哎，这应该这样讲啦，如果你要跟一般上班族比，当然可能好一些哦，但如果你要跟赚的话，我身边更多赚钱的，对，就是能练财就还是赚钱多一些。对对，我就是太不认真在练财了，可恶
啊！你这个在战国时代的话，诸子百家里面你就叫做纵横家，
然后纵横家这样子，
纵横家这个就是靠一张嘴有没有？然后就是直接把自己拉出来，拉出那个阶级的那种感觉。
对，但其实就你会发现，纵横家其实没什么，就是大家听起来是有这一家的嘛，但其实他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建树，对吧？
欸，不会，那个战国时代的有没有那个什么苏秦啊，然后张仪啊，哎，他们都做得非常好啊。
哦，对了，对，
对啊，就是等于就有的是什么六国联合的这个宰相嘛。
对，就是他们不是他们不是直接影响的，但他们是间接影响的一些事情，对对，
的确是这样。好，不过说实在的，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主题哦，跟最近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挂钩。
等一下，什么最近是什么事这样子？
哎，就 Me Too
了。哦 ，Me Too 吗？我们正在聊这个吗？
今天不讲 Me Too
哦。我想说，两个男的聊这个其实有点紧张，
直接延上。
对啊，就直接延上。哎，欸，我不想因为这个被延上。
好，但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也跟沟通有点关系的这个话题，也是在 Me Too 里面常常会被拿出来讨论的。也就是开玩笑的尺度
哦。如果你今天是要聊这个的话，那我可有经验了
啊。对，真的吗？
对，其实 Me Too 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紧张，因为你要是说什么肢体的，我非常确定哦，身为一个这个有色无胆的，不是，就是身为一个
有胆无色的，
哎，不是，就是我跟别人的那个界限是很明确的，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还是会不小心开一些玩笑，那被人家可能当然啦，熟悉的朋友都没事哦，但如果不熟的朋友可能会有点堵拦，大概是这样。
这个其实男生从小到大或多或少都有这个经验了，我们都有一些 NG 的这个部分，
没错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它拉出来，然后特别来讨论了一下。我们今天来讨论就是东晋的其中一个皇帝叫晋孝武帝司马曜。好，那这个司马曜他的名字有没有看起来听起来好像是非常的威武，那个曜就是那个星耀的曜
啊，星耀
你也打电动嘛？
啊，对，在
星耀嘛，
传说是吧？啊，那个曜是光宗耀祖那个曜吗？
哎，不算是，那光宗耀祖，
啊，是
日对，
日耀耀，
对，它是日字旁，光宗耀祖是光字
光字旁啊。
哎，对，那这个司马曜呢，其实在东晋的王朝里面算是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东晋王朝哈，它基本上是被这个世家大族把持的。
对，
哎，这个我们念过历史，有一点印象。但是在这个司马曜的在位期间，东晋打赢了一场关键性的战争，叫做淝水之战
啊。淝水之战，
哎，就前秦苻坚那个时候发兵有80-100万，
他是以少胜多的嘛，我记得。
哎，对对对对，
所以才特别有这个，
十几二十万，对，然后就直接把他灭掉。但是这个故事中间比较曲折离奇，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没有讲过淝水之战。哦，他其实不是那二三十万去赢这八十万，而是那八十万其实有一堆没来
啊，
可能有60万还没
来。No show
就是有没有，然后前面的被击溃了，
对对对，
后面也大概就挂的差不多，
就是下水饺嘛，这样子就是分批出现就没了。
所以在新三国这个剧情里面，有没有曹操在跟袁绍打这官渡之战的时候才会讲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首战胜则全局胜，但首战败的话，我们就直接全灭
啊。对，
所以这个首战是很重要的。好，那说起这个司马曜，他在东晋王朝里面算是比较有作为的。他的这个打仗的这个能力，统筹的这个能力也好，是都不错的。他在位期间，因为我们都知道东晋的这个皇帝通常比较示弱，他就基本上有点像傀儡皇帝。
哎，对
对，但是 在这个司马曜的在位期间，哎，有把这个皇权收回来一些。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啊，不，这个闲聊了，也可以闲聊。就是我就想说，那个，因为毕竟你知道司马懿上位嘛，就是这个，就是你历史这么好，对，司马懿上位是靠这个，就是有点像是把持住皇帝的一些点，所以最后上位了。所以我在想，这算不算一种报应？就是后来他的就是他的子孙们其实也都没有，就是也都是被这样子被控制住，这样子
是没错。其实你讲的很对哦，因为其实就很简单嘛，就是一个政府基本上要对民间或是对他的这个朝政有没有要有一个公信力。
对，
如果今天这个政府这个政权没有公信力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发行这个国家发行货币好了。它其实就是公信力，
没错。
那国家发行债券，公信力。如果今天国家连这个公信力都没有，那你发行什么都会挂。
对，就会遇到就是你可能一直在通膨啊，或者是你就会发现我们全部人就会想去把这些货币换成别的国家的货币，国家都没了。对，
对，所以其实你刚刚讲这报应也是没有错了哦，因为毕竟因为其实跟司马懿哦，司马懿只是一个关键人物。跟他的这个儿子哦，司马昭哎比较有相关，因为在司马昭这个期间有没有那个当时的这个曹魏的皇帝啊，曹髦哦是被这个当街刺死的，
对，
哎被那个部下当街刺死的。那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来看啊，哇，真的是很少见很少，你要嘛就偷偷把他弄死，
对，然后就说驾崩了，然后你弄一个预兆说啊，这个是决定、这个、
病死的、啊、
对，病死的、啊、我们要传位给更贤的人，我们要学那个尧舜一样，对，那你可能
对对对对就 OK 了，
对，那你可能就对，但他就是
当街刺死，对，
我觉得就是做的不漂亮了，我只能这样讲，
没有，是极不漂亮、
哦、非常，对对对
对,
对
极不漂亮，
对，非常
对。那我们回过头来哈、哦，来看一下这个司马曜哈、哦，对，那司马曜在前期的时候的确是比较有作为，但他后期的时候就崩掉了
啊。
后期的时候就喜欢喝酒享乐
啊，所以这果然是不能喝酒。
哎，对，喝醉酒了以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喜欢乱开玩笑
啊。乱开玩笑吗？
哎，对，然后以至于最后的死因跟开玩笑有关
哦。
这个在历史上面是很少见的，很少有皇帝是因为开玩笑开过头死掉的。
开过头，所以他就是对、可能对一个人开玩笑，然后他因为我拍着我对这个人真的没那么熟悉，所以他是
今天要讲、哦、今天要讲，不用担心。好，那据史书记载，司马曜两大爱好，第一是喝酒，他喜欢用酒精来麻痹自己，麻醉自己，好，酒精喝下去、哦、他就非常的 happy、所以蛮适合活在台湾的
啊，这样子，
哎，对，因为台湾人也是爱喝酒
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每一个国家都蛮爱喝，哎、应该说很多人都很喜欢喝酒。毕竟我觉得喝酒算是一个非常合法，喝对是合法了，对，合理的让自己放松的一个方式嘛。所以如果他没有耽误到可能他平常的朝政啊或者什么，
他耽误了
啊，他耽误了吗？
他耽误了，哎，对，那个第一个是喜欢喝酒，然后第二个是喜欢开玩笑
啊。
好，那一个喝酒一个开玩笑再把它加成在一起，哦，那个 buff 不知道叠得多高。
所以就是本来喜欢开玩笑可能就是啊，举个例就是啊，你这个举例可能人家跟我开玩笑就说，哎、欸、忘形、啊你怎么胖成这样子，对，你是给人家充气了嘛、这样。
哎、
这可能是一个小玩笑，我可能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假设人家就是跟我说，哎、忘形啊你胖成这样怎么敢去讲课，我可能就会有点生气。
哦、那讲课跟胖有什么关联、
对对对，你就会暴怒。所以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就是就假设啦，就是我因为我暂时想不到什么好的例子，所以他是像这样子嘛，就是口无遮拦，然后就直接一句话喷出去。
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没有办法、没有控制力嘛。哦，对啊，那基本上我们对于这个皇帝来讲，有四个字叫君无戏言
啊。对，
皇权是很神圣的哦，毕竟以前讲求怎么样，这个就是君授神权嘛。
没错，没错。
哦，对啊，那这个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一言九鼎嘛，然后一言既出，可能驷马难追嘛。
对，
皇权这个皇上讲的话应该是这样，但是他常常乱开玩笑，开过就算了。
这因为毕竟应该这样讲，就是我自己的认知啦，就是我觉得很像是可能像我自己现在开玩笑，但当我有一个老师的身份，也就是你在台上、或者是当你是跟学生在面对面的时候，其实你是当然你还是可以开一些我觉得那个玩笑比较像是为了让气氛活络，但你绝对不能跟学生说啊，其实我觉得你做这个可能我不太会有搞头啊，开玩笑开玩笑，你就不能
啊、
你就不能做这些事情。
你可以自嘲，你不能嘲别人、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当你是尤其我觉得老师都已经这样了，那如果你是天子，你讲的话就是谕令，你是 天降下来的旨意，我们不是有圣旨吗？我们听圣旨都要跪着，结果靠你传一个圣旨去跟人家开玩笑，好像不太对吧？ 对，
对，没错。所以有一次哦，司马曜就是宴请群臣嘛，那当然就是喝酒嘛，他自己喝的喝蛮多的，喝很凶，说话的时候那个舌头都打结了。好，那他就突然站起来，就是说，哎，你觉得朕的治国才能怎么样？问大家就是说，哎，你觉得我能力怎么样？那因为哎，司马曜其实前期不错嘛，所以大家还是拍个马屁。好，那这是因为他也喜欢这个被拍马屁，所以下面的臣子也爱拍马屁。然后下面的臣子早就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准备好那个拍马屁的这些台词，然后就开始大家一起赞美，就是这个皇帝啊，公鸡啊，多厉害啊，然后才能有多厉害啊，哈。然后结果司马曜听完了以后，对这些答案都不是很满意哦，因为这些人只知道喊口号，口号治国，
口号治国很重要啊，不对。OK，
所以他的脸上就稍微有点生气，人家拍他这个马屁有没有？
没有拍到位了，没有拍到位，
可能都拍一些罐头讯息
啊，罐头，
对对，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啊，什么祝你生辰快乐，怎么之类的
啊，就是现在我们 Google 了到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 ，Chat GPT 写的，
对对对 ，Chat GPT 写的，
哎对，所以下面的大臣就你看我，我看你，就没有人敢说话了，所以整个场面就冷下来。啊，就大家蛮尴尬的嘛。那这时候呢，青州刺史站出来就说了一句啊，这个陛下的智慧谋略啊，可谓前无古人啊，就是那光武帝刘秀啊，啊也只配当你的徒弟啊。那汉高祖刘邦就更不谈了，只是望着你后脑勺叹气啊。然后司马曜一听，哇，好开心啊，当场宣布赐青州刺史良田千亩，锦帛千匹。
我听起来很多
哎、欸，蛮多的。
虽然我是不太知道那个概念大概是怎么样，但
良田千亩可能就是 maybe 新北市吧。
我真的假的？我讲一句拍马屁的话，就得到新北市这样子。
可能新北市的这个一半吧。
啊，不用一半啊，对你给我一个
门
区，对你给我一个区也可以，
对
不
对？
哇，
没错，
吃穿不愁哎、
欸。然后这个刺史一听到，哇，很高兴啊，就这个我拍个马屁，然后就哇锦衣玉食了没有？马上就跪下来哦。好，就感恩戴德，然后谢谢这个陛下的这个恩宠赏赐啊！
哎，等一下，等等，你刚刚说这个皇帝很喜欢开玩笑，他不会等一下就是说，哎、嗯，我是开玩笑的，该不会是？
没错，他翻脸了、
啊，真的假的？
司马曜听完以后哈哈大笑说：“爱卿不用谢了，我刚刚说的也是一句玩笑话啊！今天宴请群臣就是图个乐啊！你用违心的话恭维我，所以我用假话赏赐给你。”
哇，哎，说真的，如果我是那个青州刺史，我大概会谋反吧。哎、欸，你可以想象是刚刚前一刻，然后说我要把、不用不用，随便我随便乱讲好了，我想要把那个松山区送给你好了，嗯、就这样子、嗯。哇，你这很快，也不用松山区啊，你随便送我一个小地方，我都觉得好快乐。
对、啊、
结果你送我一栋房子，你送我一栋房子，我就受不了了。对对对对对对，对一地堡哇，这可以可以可以。对，所以然后你忽然听到这样，其实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不讲信用的人，更不要说是皇帝这样子。对啊，我应该会谋反吧？我觉得。
对，好、哦，那这个青州刺史听了以后也很尴尬嘛，就想找个洞钻进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司马曜，还在为他刚刚那个玩笑话有没有沾沾自喜？
沾沾自喜嘛。
啊，所以殊不知最终哈，他就为自己这种喜欢乱开玩笑的这种行为啊，逐渐靠近了他人生的末路啊，迈向他人生的全剧终。
所以是被后来被青州刺。那个刺史干掉了吗？
这倒也没有、
也没有是吗？
也没有，对，毕竟这个青州刺史平常碰不到他啊、能够碰到这个皇帝的人有谁？
应该是可能是各种什么贵妃啊，然后爱人啊这种。
哎，你讲对了，没错，
嫔妃。对、
哎、对啊，这西元396年九月啊、记载的很详细啊，九月，这个司马曜跟他很喜欢的一个那个贵妃啊，叫张贵人
啊、哦，张贵人
又喝酒了、
哦、贵人啊，又喝酒了，
哎、又喝酒了啊、那这个张贵人呢啊，本身的这个酒力有没有就没有那么好，酒量不好啊，那司马曜因为妈天天喝了。哦，所以他酒量当然比较好，所以呢，这个张贵妃啊，啊，张贵人喝一喝就觉得就是说，哎呀，陛下我不行了，ya me de，对，
打妹
打妹哦，哦，打妹打妹，
哎，不是我，
怎么皇帝跟贵妃可以这样讲？
对对对，是
，他就是说，哎，自己不胜酒力啊，好、哦，结果司马曜听了以后啊，哎呦，开什么玩笑，当朝皇帝啊，我要喝酒，你居然不陪我。这就有点像你去酒店有没有？嗯，然后可能旁边有这个酒店小姐，然后跟你喝酒喝一喝，他就说：“哎呀，兴头上的时候，他就说啊，我现在喝醉，我要走了。”
不是按、啊、这样，这个退我钱啊？不是，我没有去过，没有去过了。对对对对，
啊，所以谁都不敢违逆他。结果今天这个张贵人居然违逆他了啊！那这个时候因为喝的也多了嘛，所以这个司马曜开始乱开玩笑了。哎，他就说啊， 这个这魏书里面其实有记载哈、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好、他就讲了一段话，简单来说就是说你呀、年纪也一大把了啊，那你那个不好好陪我的话，那是时候就把你这个位置让给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了。
哇
啊！那事实上，张贵人那个时候也只有28岁而已。
哇，这样28岁就算年纪一大把，是不是？
哎，快30了嘛。
啊，这样子啊，
因为毕竟这皇帝即位的时候也都才12、13、14。
哦，是哦，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这个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很多小皇帝即位，
超级多。
所以有很多这个，比如说皇后啊，或者什么，都是12、13岁就结婚了。
我记得之前魏也都是几乎都小啊，不算那个曹曹丕。我忘记，就是那个、除了那个
曹睿
，对对，从曹睿开始，
对，也都是很年轻
的职位。对对对，除了武帝之外，后面全部都是比较小一点的。
对、哎、对，除了这个武帝、文帝哈、后面都很小。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张贵人一听了以后就很警惕了
啊！
哎呀，你今天这个皇上这样跟我讲，是不是真的要废掉我？
那
我怎么甘心被废掉呢？
干掉他
哦！张贵人其实个性也蛮偏激的、哦、他就直接一不做二不休，怎么样，就是反正你已经喝得不省人事了嘛，那我如果今天等你一觉醒来，万一你真的要废掉我，我的下场是不是更凄惨嘛？
对，
就直接找自己身边几个亲信啊，这些亲信应该是女生啊，他的婢女啊之类的哈、哦，啊，轻轻松松就怎么样，司马曜那个时候正在睡觉打呼，那个时候就拿被子跟枕头直接把这个司马曜用枕头闷住，被子捂住，然后两三个人这样用力往下压，那司马曜就这样活活的被他自己的妃子用被子闷死。
欸，虽然这个听起来很合理，但我很好奇，是后面史书写的人怎么知道的？这样子又没有监视器。
史书应该是最后，应该是说皇帝的身边其实还是有一些什么史官之类的，
啊、
哦，起居录啊或者什么的，对啊。但我也很好奇，就是那你旁边记事的就只有光顾着写吗？就一边看着，就是说，写的就是舞的很精彩的，赶快把它写下来。
我刚刚这个好奇啊、哦，当然因为这个我们也无从得知，我只是那个好奇，就是说，假设是我啦，我真的弄死皇帝了，我应该会想方设法不要让人知道才对。哎，这个怎么后来被人家知道啊？如果你
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都喝了酒
啊，
都喝了酒啊。那因为喝酒容易误事，容易冲动嘛。啊，那刚好这个我们的张贵人可能也是这个脾气
啊，偏激一点。
哎，对，就是可能酒喝了，然后又再加上心里的一些压力，只好就心一狠，心一挑，有没有？直接就把他误死掉。
这不是哀是开始煎熬，是皇帝开始煎熬，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哦。哦，所以这个司马曜成为很少数他的死因。是被自己的身边的贵妃用被子枕头闷死的人。
欸，这听起来很不光彩。欸，你要是说什么兵临城下然后之类，你好歹也是就是被逼投降，就是技不如人之类啊。你说他也会打仗，结果最终是因为你开个玩笑，结果贵妃不爽般闷死，这听起来很哇，其实我觉得蛮惨的，就是
历史上有很多很荒谬的事情，就像我们之前讲那个春秋战国，就有一个国家的君主有没有是掉到自己的粪坑里面淹死的？
这个这被讲出来，真的都是
对，但是而且史书是记载他是掉在粪坑里面啊、所以其实你在历史上面其实常常会看到这些事情啊、所以历史很有趣啊、就是你感觉好像很不真实的东西，在历史上确确实实的存在
啊、
所以这是我们开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大的用意啊。
啊、
讲一些这个历史故事给大家听一听笑笑、所以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这个开玩笑的一些这个，或者是比如说你应该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哎，开玩笑那个界限在哪里？
其实我必须说我很常乱开玩笑，然后、我就举个例子，我之前其实自己有写过，就是我有一次我跟一群朋友出去，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两台车嘛，我记得对两台车，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刚好有就是几个朋友，那因为我们女生比较多，然后刚好有一个女生、因为我那车有两个男生一个女生，然后就说那女生就坐副驾，因为这样比较不会碰到嘛、这样。然后那天因为她平常穿裤子，她那天很就穿了一个裙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啊，你今天怎么穿这样？啊，这样我怎么专心开车？就是这是一个玩笑
话。哇，
对，真的。然后，但因为我跟他真的太熟了，就是，然后那个熟的过程，他就说怎么样啊？这样子是没有办法开车，是不是？我以后每天要，反正我们就在闹。然后后来另外一个朋友就来，他就说，真的哎，看来都很想摸一下。你知道那个？
哇，那个不行啊，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那个女生直接是
打妹打妹哟。
对，就是他本来其实我们
打妹打妹哟，
就我们真的是本来是很，我觉得很像是真的是有点在玩笑这样。就那个女生真的是变脸，她就是。 欸，我觉得你刚刚这样讲让我觉得有点恶心。然后其实那个男生也吓到，因为现在没有恶意，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说，欸，这是怎么回事这样子。那 后来就发现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我跟女生非常非常熟，那因为我们那时候一起办活动，那我们基本上就是都很理解，我们就是嘴炮这样子。但那个男生其实他是后面有点像后面加入我们的就团队了，就是，
都不熟嘛，
就相对没那么熟。对，但我觉得他是一种啊，看我们在这样开玩笑好像很有趣，所以他就加入。所以后来我就有一个体悟是，如果你要拿别人的可能身体上的一些，尤其女生吧，就是 男生对女生，你要拿对方身体一些开玩笑，我觉得非常非常不恰当。那我自己也提醒我自己啦，虽然我还是有很多时候不小心开了这种玩笑这样子，对，但我后来就觉得，其实一个就是你要非常确定你跟对方很熟，那个熟也不是你认定的，我觉得比较像是如果对方也会对你开一些玩笑，那我觉得当然就是如果可以啦，就是尽量去禁止这种我觉得有关性的或是什么方式的，我觉得还是会比较好一些这样子。
但我刚刚判断出来就是为什么你讲可以然后他讲不行，是因为他开的层次跟你不一样。
其实是啦，就是他已经是要可能要碰了或者是什么的那个概念。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比如说啊，你这样只是说你让我分心嘛。
对对对对。
可是他是已经我有那个意愿
意图，对对 对, 对，要去。其实我后来就觉得说，其实这种玩笑其实最麻烦的就是，我自己个人认知啦，就是以前我遇到的蛮多人，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对你的赞美啊，所以他就会说什么哇你。就是奶这么大男朋友很幸福，你知道，就是他们就会开这种
哦，不行，这个也不行，
就是他们很常开这种玩笑。对，然后他们可能觉得这是玩笑，但其实当事人是听很不舒服，但很有趣，因为有些可能是主管或什么，所以他也不好意思说些什么。那我觉得大部分人就会以为哦，是不是我开这个玩笑是可以的，那其实我觉得就麻烦。对，我觉得整个状况比较像是这样。所以如果说我的话，我最印象深刻应该是这个例子。对，哦，就是他。
对，可是你们会冷静下来讨论，我觉得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那个女生本来就，我觉得她不是那种，我觉得她是一个界限很分明，因为她是相对理性的人，但她也不是那种什么我要告诉你，也不是，她只是很想说，就是她觉得她能接受的程度可能是什么，然后她也就是他，我觉得他也能知道对方不是恶意的，所以他也没有要对方怎么样，他只是说，就是以后不要开这种玩笑，这样。那我觉得其实那个弟弟应该也吓到了。
我这样明白，我们刚刚不是前面提到那个 NG 吗？
对对对，
就可能 maybe 可能男生可能从小到大可能有做一些 NG 的行为。哦，其实那个善意跟恶意
对
蛮重要的，因为有些人是恶意的嘛。
对，
所以其实现在最近的新闻事件，其实大部分都是有言上的，大部分都是恶意的了。
其实我后来我自己也感觉啦，如果有些人开一些我觉得善意的玩笑，你是可以感觉到，虽然你会不舒服，但你会，我举例，我真的是因为就是越来越胖了嘛，很多人就会说哦，王行过得很幸福啊，越来越胖之类。其实以前一开始会有点难过，但后来就会觉得其实就是还好，然后可能他就说，
你这个叫麻痹，那不叫还好。
没有没有，真的，因为我觉得之所以会不开心，是因为你不接受这件事情嘛。但我后来就觉得，对，我就真的胖，没什么好讲，就我就接受了。对，那我觉得这个概念是要说，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其实他们不是要来骂你，对，不是要说你怎么样，对，
他就客观评论一个事实。
对，但我真的有遇过，就是有一个朋友，其实我也不能说是朋友，就是有点像一两面之缘。那有一次我们在一个讲师聚会嘛，然后他就说，就是哦，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当讲师真的是要注意自己的身材，因为自律是很重要的嘛。那你看忘形，你这样子就是这样，人家就觉得你没有公信力啊，你就是胖嘛，你这样子怎么好好当一个讲师？其实你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有某一种针对感，
他在贬低你的价值。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那种感觉就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想跟你就套近，譬如他就会说，就是啊，你是幸福肥吧，最近很幸福。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但像刚刚那个我的感觉就是我感受到
第一有针对性，第二有贬低你的价值。
没错没错，
哦，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台湾，我觉得台湾的教育一直没有在沟通方面去下很重要的功夫。
没错，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国英数，然后自然社会这种东西，然后那种什么公民与道德啊或者什么样子的课程就常常被借去。
对啊，
就健康教育或者什么的，什么都被借去，什么数学课或者英文课。哦，所以我觉得会导致于台湾现在的这个比较严状态比较严重。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啦，就是老实说，各位可能在听的朋友，你可以想想你的爸妈可能也没有在想沟通，也没有在想怎么尊重这样子，那更不要提就是 等我们长大了，我们要去学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 model。 对，当然如果你的爸妈是很尊重你的，譬如你做一件事情，他不会说你怎么烂成这样，他会说我们下一次可以改用什么方法，就是我觉得是有没有建设性了。但这个我觉得讲的比较远，那我觉得回近一点，就是我老实说，很多开玩笑本来就有一些伤害的意图，就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是开玩笑本来就会有一些攻击性。我举个例子，像
roast， 就最近不是台湾很流行那个
火烤大会那种，
火烤大会。
对，那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有点硬了。但我的那个举例就是说，就是假设了我们要跟一个人开玩笑，其实很多时候大概我也觉得说，哎、欸、靠，我觉得你这个什么打得很烂哎、欸，哇，你手残吗之类。但我先说，如果你跟这个人很熟，
没有问题，
其实你就会觉得我就手残啊，不然怎么样？对，就
对、啊、
就你会，或者是
就像忘形跟我以前打传说的时候，跟我打过三场以后，我印象很深刻，再也没有跟我打过。
哎、欸，不是，哎、欸，这我一定要澄清，是因为你后来没有在打，好不好？
我有在打，我现在都一直。就是常态性的都是星耀一星耀二，
是吗？你有揪我吗？
没有，你有打吗？我刚刚不是揪了吗？
啊，我抱歉，我最近比较忙，没有在打。对，那这啊，等一下怎么讲啊？对，总之这个概念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们本来跟比较熟悉的人就会有一点点攻击性。我举例，你可能就会说干你死了没？就类似这种的。就是、
哦，对对对，就是你有在穿鬼吧？
哦，有啊啊，
有在穿鬼吧？啊啊，干死了没？没死起啊，继续啊。
对对对，就是像这种，但就是你很常会听到，所以我觉得彼此之间开玩笑，我反而会觉得那是一种确认关系的过程，
确认亲密感的一个方式。
没错，但很多人没有办法拿捏那个距离，所以他就会变成，即便没那么熟的人，他可能会开一些我觉得没这么好的玩笑。
就是以前我跟那个 M 小姐的时候，我还特别打电话问你嘛。
哦，
对对对，这个我在节目上讲过，但我没有指名道姓。
啊、这个啊，这个人家是，
因为他最近也出事了嘛。
他不是一直在出哦，不不，就是
对、啊，可是因为他也是到处告男生性骚扰，你记不记得？
对，
他到处会威胁别人，就是说人家对他性骚扰。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就会变成是，当然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我在想，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中间那个事情，但因为就我的观点，
你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你给我的这个回馈 feedback 超好的、欸，他就说，虽然他 M 小姐会说大家都是好朋友，我跟他骂几怎样，但是你有曾经，又从我问你，你有曾经听到他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就是说，哎、欸。不带任何商业目的，不带任何介绍，不带任何工作，说干我们出去吃饭，
应该是没有，
干我们出去看电影，
应该是没有。
我那时候才恍然大悟，我说零耶、欸。
对啊，
对啊。那我那个时候就是他说骂姐，我就真的把他骂姐，所以我用骂姐的方式在跟他聊天。
我觉得就像是你可能有时候跟我说，哎、欸，就是像你之前打电话给我，或是说哎、欸、出来吃个饭什么的，其实我就觉得没有问题。对，当然最近比较难，因为我真的太忙了。我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录到音，也是因为就贪图你啊，不对不对，开玩笑，就是。
贪图刚刚那个拍足够包，
没错，就是车马费哪需要啊？真的需要拿这车马
费？那有是不是很好嘛？
对，有当然也是蛮好的。
等一下跟那个老婆吃个烧肉，
没错没错没错，没有错，对，没有啦，就是觉得可以相挺一下。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朋友是存在这种相挺一下，但如果你想的都是交换，那有的时候你可以想，你要是犯了一些错误，那对方就会想办法拿这个错误去交换别的东西。对，那我觉得其实是蛮麻烦的。
OK，
对，那它就会变成是一些。啊，商业目的啦，对，所以，诶，怎么讲到这啊？总之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在沟通里最难的就是你很难去判断对方到底想跟你
的关系是哪一个层
级。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就要不断的去想对方大概，我自己有个体悟啦，是如果说对方会很愿意跟你分享很多快乐，那我觉得这可能是关系好。我举个例，如果对方只是打来抱怨，其实也不算，他就是你就是一个垃圾桶这样。但如果对方是说，哎、欸，最近有吃一间店很不错，哎、欸，想要一起揪你去吃，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相对
良性的互动。
良性，对，因为你可以想想，就是你会想跟一个人分享好事情，一定是你觉得他跟你比较亲近一些。
是，
对对，这大概是我自己判断的一个方式。
对，但是其实中文就是蛮博大精深的。我觉得其实在中文语系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很容易因为一个字的错误？就会整个全盘失焦
哦，超级长，
对，非常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中文来讲，那个用，因为我们一直是模糊性的语言，
哎
哎，对，所以你有时候差一个字就差超多。像比如说我之前有要回一个客户，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他会去怎样怎样怎样，我说好，麻烦了，我就打错字，
你就
多打一个字，麻烦死了，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不要这样子，对啊，就像讲你刚刚讲的嘛，比如说啊，你把我当垃圾桶。哦，但是如果少一个字，你把我当垃圾，哇，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中文就是有的时候比较麻烦一点，它没有那么精确。
哦对啊，就对，因为 我必须说，因为中文就是要有一些模糊，对，我觉得就很有趣，就是因为它很模糊，所以你解读它才会美，不然你写诗什么的，你很难，就是你很难很美这样。所以我觉得中文好像是比较追求这种语境嘛，意境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中文在这个现在的 Me Too 的这个议题之下，没有，其实很容易造成误会嘛。
对，
比如说那个啊 ，PDD 常常或者 D 卡常常不是就会讨论，就是说，哎，你的头发好香哦，性骚扰
啊，对，
对，你的头发好香是性骚扰。
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真的跟对方说你的头发好香哦，
嗯，
我自己这样觉得啦，是，嗯，相对来讲，他有很多的，嗯，我觉得你可以称赞人家头发很直、很黑、很美、很卷，都很好，嗯，但很香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你应该要很接近他，你才会闻到那个味道。嗯，然后我不知道欸，那个闻感觉是一种侵犯。
那好奇怪啊，就是比如说，如果他今天喷了一个，比如说我后面有一罐香水，
嗯，
是爱马仕的大地系列，喷了以后有没有人家说你好香，你就觉得听起来还好。对，可是如果说你的头发好香。就会有一点，
其实我个人是蛮不推荐，嗯，就是你当然你跟熟人可以了，但就蛮不推荐跟不熟的人讲味道。我觉得
应该是说不熟的人你就保持一个模糊的艺术。
哎，没错没错没错。
哎，对对对，哦，你今天看起来很有精神。
对对对对，
你今天看起来气色很好。
那气色讲女生，精神讲男生，我觉得这两个是非常好判断。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哎，最近气色很不错。哎，
对
对
对对，但请你不要讲说你今天看起来鼻子好挺啊。
这个好像这是你整形被抓到了吧？
对啊，你鼻子做的好真哦。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假设啦，就是你真的要开玩笑啊，其实我也只会说，就我觉得这个玩笑很弱，你也不会有玩笑感，就比较像是哎，最近超久没看到你，是不是在做什么大事业？就可能是这样，它不算是个玩笑，但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你去探寻那个过程。那我觉得玩笑就是去想你怎么跟对方确认那个关系。那我觉得你可以从很小的开始嘛，就为什么你看到一个人就要说你头发好香，这是就是，
哦，
对对对，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说哎，我觉得你头发颜色蛮特别的，其实也是一个很好，而且对，就这么多东西不一定要只讲头发嘛，对，
哦，
你可以说你全身的搭配啊或者是什么，就是都很好。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人常常尤其男生啦，因为台湾男生比较可怜一点，没有受过这样子的专业的训练或是比较系统性的教育。因为我一直觉得沟通是需要被教的。
对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社会化嘛，
对，
所以我们沟通其实是一个要被教的一个过程，可是台湾一直不注重这个东西。
其实你要想啊，以前就我觉得现在好很多嘞。你要想以前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什么，就是你好
闭嘴
好好念书，
听话
对，以后你就会得到你。
然后一直到那个杰哥不要的那部影片也是一样，安静，
对，
听话
让我看看，不是
对啊，
对，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以前真的是比较权威啦，然后加上那个权威就是最好大家都不要讲话，都不要拿出来讲。那我相信最近虽然不要讲到了，但你看像 Me Too 这个浪潮，我刚好今天录音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其实说出来你就开始那个疗愈的过程，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没有说出来，所以你憋在那里其实很委屈，然后其实偶尔你碰到那一点点的时候其实很可怕的，就是
因为其实有很多网友一直在讨论，就是说这些受害者，因为我不能讲女生，因为现在也有男生嘛，
对对 对, 对，
这些受害者他要的是什么。那后来我听到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他们没有要什么，他们只是要说出来，他们需要人家听他们说，
就是他，我觉得是有点像他身上或者是记忆里的某一块是能被听见的、被看见的、被承认的，我觉得就这样就好了。因为我觉得那概念很像是你有一个伤口，如果那个伤口你一直告诉自己它不存在，它其实没有意义，它怎么样，它就会烂掉。但我觉得这个概念只是让那个伤口浮出来。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像是这样。但我觉得我刚刚有一个想法啦，就是那个你看这个伤口可能是很深的，然后很痛这样。但我后来有一个感觉，就是开玩笑很像是按摩。我之前都说开玩笑很像是按摩。如果你就是很轻去碰人家，很奇怪啊，对。但如果你按的又太深，就很像伤害，所以你就要找到一个好的
恰到好处，
对，对的点，然后对的力道，那其实对方的感受就会很好。但
你讲的好像谈恋爱啊，其实谈恋爱的有趣不就是这样吗？
谈恋爱就是这样，对，
双方就是在出去约会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一直在试探，说我如何才可以更进一步，以及如何你愿意跟我更进一步。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所有人际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嘛，所以你怎么样去确认那个邀请跟回应，就是最重要的事。所以我觉得开玩笑是有一种 看你是用邀请还是回应了。但当然你看，你想你就在邀请的时候，他当然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邀请，就像你第一次联谊，你不会跟人家说，哎、欸，你愿意葬在我家祖坟吗？就是这不会嘛，对不对？但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听起来，就是我们现在讲是个玩笑。但你要想，如果现在真的有人跟你说，哎、欸，那个我是很认真的，我想问我们家族谱还有一个位置，你愿意写在我家族谱的旁边吗？
我靠，
那听起来超怪，对，所以
可是我跟你讲，因为有些男生他必须要去下很明确的指令，他才知道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
对，
我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他20岁啊，哦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去一个 party， 他那个 party 就是有人来问我，就是说如何跟人家开话题，跟女生开话题。我说你可以先从工作开始，那因为他刚好是一个工程师，那他们家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开挖隧道什么的，所以他后来跑去问一个女生说：“你喜欢炸山吗？”然后他就问我说：“刚才为什么这招没用？你不是说聊工作？”我就
但像我自己教学嘛，我都会说，其实我个人意见啦，是聊工作很好，但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在可能两三句话内从工作转移一下，因为其实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就是有点像，我觉得应该讲，就是有一些男生他在问问题的时候会变成面试官，你是做、
哦、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对
啊，你是做行销的，你在哪里做行销？我、哦、在哪里做行销？
你家住哪里？
对对对，但他不会问你家，他很深入，他会问说，那你是做哪一个部分的？我知道行销分哪几块，那你是怎么样？哎，那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执行？遇到什么困难？
你平常会做波特武力分析吗？
对，类似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你是面试官还是你是记者嘛？这样，但那当然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他很在我后来觉得就是那个聊天的时候，你是很在乎这个事情。还是在乎对方的感觉，但
这个、其实也是一样。这个拉回来，我们刚刚这个最前面的部分有没有？那个司马曜，他就是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他在乎自己而已啊。所以他做所有事情都是让自己快乐，可是他没有让身边的人都很开心。好，所以我自己这样觉得，就是开玩笑应该是要让一个彼此都很开心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如果你开的玩笑是只有自己觉得很好笑。那其实有点痛苦啊，对，就是其他人会很痛苦。但我觉得最更糟糕的是，你开这个玩笑，大家都觉得很好笑，结果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当事人觉得不好笑。
嗯，
那其实这可能是一种霸凌。
我记得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然后那个时候台湾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的电视广告奖啊，然后每年这个电视广告奖那个还有颁奖典礼，然后还有不少人会去看。好，那我不记不记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以前有一个广告，就是一个男生上班族，然后就进了这个一个算是旅馆吧，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穿的就是和服的一个日本女生，然后他不是跟他讲说麻烦可知请脱下来，记不记得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哎、欸，
这个他会讲说可知请脱下来，一直是跟你讲说鞋子脱下来，
哦、
然后那个男生就误会就啊裤子脱下来呀不要啦，对啊，然后他的意思不是那个裤子是可知就是你的那个
鞋子、嗯，
然后脱下来以后脚很臭，
嗯，
然后那个女生马上就堵住他自己的这个鼻子，然后露出就面有难色的这个样子，然后后来这个因为他就是那个广告好像在卖一个就是。不知道是弄香港脚的一个什么东西，好，还是直鞋臭的一个什么东西。好，有了这个以后，有没有喷一喷？哎，裤子以后就可以脱下来喽。
哎、嗯，
他是用完了一个谐音梗。
对，
然后后来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广告后来有得奖。
嗯，
然后呢，这个老板啊，不知道是老板哈，应该是老板吧。老板上台得奖的第一句话，一般来讲就是很。冠冕堂皇就是说啊，谢谢评审，谢谢这个演员啊，谢谢我们这个团队，谢谢公司的人，是吧？对吧？
对，
正常这样子就顺过去了嘛。
对，
就 pass 了。他没有，他一上台了以后，他拿了这个奖，他说没想到这些评审也喜欢苦汁脱下来
啊，这是
他就当着那个，我印象超深刻，然后所有下面的人都忍住。
就傻应该是傻住了吧。
对啊，然后我阿姨就因为我阿姨女生嘛，就在下面就电视机前面看的时候就哇这个男生嘛自以为幽默。
对啊。
所以我觉得在开玩笑之前培养那个幽默感也很重要。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说，就是我自己个人认知幽默其实是会有点伤害性的。但我后来发现这样讲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因为还是有一些语境。我举个例，如果像刚刚那个你说什么老板之类，他上台的时候还是说就是很谢谢，就是大家会理解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个梗这样子，但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是为了博君一笑这样子。那如果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啊这个听起来有点不舒服啊，我也想这边跟大家道歉，那拿这个奖可能不是说什么多厉害之类，我只是想要 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团队一个创意什么，就是其实我觉得你要是这样讲，就是当然了，就是他可能不是一个很多厉害的得奖感言，但我觉得他可以让大家更去思考，诶，这个背后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像，
因为有时候会有误会嘛，对，尤其不同语言之间，哦，像比如说这个我之前也在节目也有讲过，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在做展场的时候，然后一个模特啊，就是有一个 showgirl， 她的名字叫晶晶，亮晶晶的那个晶晶，哦，然后有这个日本的那个女嘉宾，然后来参加我们那个展，他就问我，就是说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我说晶晶啊，晶晶，他说，我后面马上补一句，でも晶晶啊，これ日本語的话晶晶啊ちょっと恥ずかしいね，他就马上笑出来，
是什么意思，这拍手我听不懂，
是男生的这个器官，
哦哦哦哦，
哎，对，然后他马上就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用了模糊的这个方式，我就说啊，这个但是这个晶晶在日文里面有一点点害羞啊，
哦，
啊，就到恥ずかしい呢，对，哦，然后他马上就笑出来，他也没有觉得被冒犯，因为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针对他，
对对，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是理解双方文化的差异，所以我才讲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后来觉得那个针对性也很重要，对，偶尔，
对，然后后来我又跟他讲，就是说晶晶的中文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晶晶的中文有没有，虽然在日文听起来很害羞，但它中文的是 kira kira，哦，亮晶晶的意思， kira kira 的那个意思，所以是一个好的一个这个形容词，所以他就听起来有没有啊，他就觉得就是他学到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拿捏啦，你知道真的就是那个拿捏，对啊，如果今天是一个这个不会开玩笑，就是很 NG 的一个人，他可能就会讲说啊，晶晶晶晶，
就是那个
他会让人家不舒服，
就是那个器官啊，你知道啊，你也用过，有没有，就类似这样，就是
哦，对对对，如果讲你也用过就很雷。
我跟你说，因为我很常听到一些这样的玩笑，我就很明白，就是他有没有针对性，所以我刚刚就一直在强调那个，你是想要开一个玩笑，还是你感觉这个玩笑开在你身上，我觉得这两件事差非常非常多，但我觉得大多数 NG 的玩笑都是你把这个玩笑开在你身上了，所以你假设你就说，就是啊，假设我随便乱讲，就是有人假设了，就是说哦，听说台湾男性啊，可能就是我们
平均公分，
对对对，没有很长这样子，对对对，哎，就像那个《谁来忘形》啊，我那天看到他就真的不长嘛，哦，对啊，他可能是一个
不长嘛，
啊，对，其实是啊，不是不是，
不要这样子讲，
对对对，没有没有，
你只是胖，所以视觉感觉比较
没错，它是对比感，啊，
对
对
对 对，
对，啊，
所以要除毛。我那天听到一个那个直播主，就是我现在在拍那个虾皮第一名的那个主播，嗯，他就讲说，你男生要除毛，
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厉害吗？
他在卖那个除毛膏，对，他说视觉比例看起来会比较大。
欸，不是，我们现在谈这个是可以的吗？这样，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他什么都没讲，你发现他什么东西都 NG 的词他都没讲，
没有没有没有，
他讲视觉效果看起来比较大一点，
对
对，但他什么都没讲，
对，
所以我觉得还行，还可以，
还行还行，好好好，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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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比较担心了，我们万一会忽然被 me too 了该怎么办？这样
我会剪掉，
我会剪掉，哦，原来都已经不长了，你还把它剪掉，哦，不是不是啊。对对，好，所以其实我刚才的概念就是像我们这样聊嘛，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他不是去伤害到
加诸在别人身上，
对，所以我自己一个感觉，像刚刚你讲的那些玩笑，其实我举个例子好了，像之前那个司马曜嘛，他不是就是在跟那个人开玩笑的时候，
跟他的那个青州刺史，
对，就其实我觉得他不用开这种玩笑。
嗯，
他知道说哇，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厉害这么会讲话的人，这样你太棒了，其实这也是一个玩笑嘛，但你已经变成是我本来要给你什么但没有，那我觉得他不太像是一个玩笑，我觉得他像是一个说话不算话。那同样对他对他爱人也是，就说啊，那我要把你换掉，那其实我必须说啊，当然这个词也没有很恰当，但我觉得如果他就是说，如果是其他人讲这个我一定把他换掉，那，哎，没办法，我实在太爱你了之类，就是我觉得你其实还是可以有一些幽默感或是一些方式，但你不要让他感受到受伤了，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
对，
但这个理智之下都很难讲出来，何况喝酒呢？
啊，对哦，我忘记了，他是喝酒
，
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要告诉我们不要喝酒，是这样吗？
对，喝酒伤身啊，喝酒会这个降提高你很多这个慢性疾病或是急性疾病的各种风险。
哦，我忽然觉得我们频道好有意义哦，
非常有意义啊，
对，
我们的频道一直都是走这样子的路线，
啊，不不，我是说忽然变成这个理性饮酒，对，或是不喝酒这样子，
对
对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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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大概会是这样讲，嗯，哦，所以其实从司马曜这个例子啊，就是因为我找不到一个好的这个切入点来聊最近的舆论的事情，那我觉得我唯一 就是趁你今天来，因为你也是教沟通的，我们就从开玩笑这件事情，因为 我自己的认知是，如果你今天跟人家讲一个很大的大道理，我觉得很难有人去实行，但是也许我们透过一个比较好的，就一步一步来，我们先从开玩笑要有分寸，要拿捏的好这一步开始，可能大家会比较懂，就是说哦，以后如何去应对。
对，
因为我们其实节目有很多青少年在听
啊，真的哦。
哎，对，
那我们刚刚这样子应该都要被剪掉吧，是吧？
哎，没有，然后很多家长会就是私讯我们，就是说我觉得你们聊的都不错，历史故事也很好，但是你们的脏话能不能少一点。对对对对，还有些恰当这个玩笑话很不恰当，可不可以说，我们都一律说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们不会听
啊，勇于认错绝不改过，是吧？
哎，不是，但是我会减低比例啦。
其实我啊，这个反正自己讲了，就是其实我老实说，很多时候这些事不是不存在。其实我自己吧，以后如果我有小孩，当然现在没有，但如果我有小孩，其实我会很早让他接触这些东西，因为如果你让一些事情是不存在的，那当他发现的时候，那是一种禁忌。就是人为什么
他会更想要打开那个潘多拉的？
对对对，为什么人就是有些小孩很喜欢一直骂脏话？原因是他爸妈叫他不准骂。
哦，所以在抖音里面，我们现在不是在拍那个 TikTok 的这个影片嘛？是我们公司业务。我们其实在写剧本的时候，有一个剧本的逻辑叫做“不”的力量超级大
啊、
嗯！你越不告诉他，或是你越跟他说不要这么做，
对，
他越会去做。
没错。
所以我现在我们写这个剧本就是说，不，你不能知道的五个社会秘密
啊、
哦，你不能知道的五种女生暗黑心理
啊、哦，你还不知道的几种这个。骗你掏钱的手段，
对对对，不能告诉你的社会五个逻辑
啊，
哎，就要有这种不的力量，因为越有不，人就会越想看下去。
对，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是有家长有在听啦，其实我是蛮建议说，其实应该是引导他去理解这些事情。就像我自己个人感受，虽然没有聊这个，但就抒发一下，就是最近很多迷途，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以前是不能讲的，你一讲，可能大家就会说。啊，那个你就想太多了啦。
对啊，
啊，人家是赏识你才愿意摸你，你这我真的有听过这种言论。
哇，好烂哦，
就是很烂啊。然后他就说，就其他人他可能还没有，人家看上你啊，你还不，就是你知道这，我到现在都是无法理解那个，就怎么会有这种
古老一辈古代会这样子的方式？你有看过大佛普拉斯吧？
没有，真的没有，对不起。对，
哦、大佛普拉斯里面也是这一套的逻辑，然后再贪污。
啊、
嗯，好、哦，里面有一个这个议员有没有？他姓刘，啊、叫三成。他说：“我来给我捞沙虾，你主要来做代志有没有？
就留三成，
你给我留，我留三成。对，我来讲，我跟你是朋友啊，别人让我四虾，你哦，我朋友哦，哦，这沙虾你啊。他他逻辑是一样的。
对，
他其实是怎么样？其实他明明就是自私自利的，可是他把他讲的冠冕堂皇，就是你应该要这么做。
对对，
所以那个、啊、黑金总有看过了吧？
有黑金，有黑金，
对不对？梁家辉不是后来这个从那个李立群的那个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他妈被骗了。
对，
他收我6000万，马上就调查局来搞我，我宁死不降。有没有？他概念也是一样啊。他说今天要不是因为我，这个袋子可不是就是在你让你这边好好看了哦，这个袋子就是在调查局里面了，哦，有没有？对啊，然后说哎不，那下一次这个竞选的这个经费有没有？下次再给你啊！你妈脑袋是蜡烛啊！啊，我这几天为了你是跑断了腿啊，喝吐了吐几次啊？有没有？那个逻辑是一样的。
他已经就他其实很合理化这些行为，就是这些行为是应该要的。然后我、嗯、有点像是我不对你做这些行为，或者是我不做什么事情，哎，是给你的恩德
的恩泽。
对，所以这很好笑，是有一些可能大家上班也会遇过吧，就是其实大家平常是要加班的，我跟你讲，其他公司在加班的时候我已经让你们准时下班，我对你们很好了，那其实、嗯、那个瞬间你就会忽然觉得这是什么道理这样子。
但我觉得多看书还是有帮助，像我就是因为往这个地方去多看了几次，我就知道就是说哦，有这个心态其实它都是某种层面来讲叫做反社会人格。反社会人格会有一个特性叫贵族心态、
嗯、对，
贵族心态就是哎。我今天就是生下来有没有？你们就是要来
服侍我的，对
对。那今天我给你一个你正常该有的权利，那是我对你的恩泽。
其实这
很多人就会有碰。
我觉得这讲一讲可能会被揍，但还是要讲。就大家如果以后有去当兵啊，希望大家就是当兵也是啊。你平常买饮料很
正
稀松平常，你去当兵买饮料就要给福利，我想说什么莫名其妙这样子？对，
对啊、
也不是你给我饮料，是我还花我的钱，但是要就给福利，所以。 我觉得这件事其实也是啦，就是我觉得所有一切都还是回到，如果我们没有去，不是正确啦，就是我没有好好去引导大家去认知到这些人跟人的分际啊、界限啊、互动，其实很可能你就不小心伤害别人，或者是你做这些事情觉得，我这样不是很正常吗？那我觉得其实会蛮糟糕的。
也是啊，哈、哦。不过今天也是蛮高兴的，我们从这个司马曜的故事里面，然后去讨论了很多关于沟通的这个边际感，沟通的这个边界感。
对，
哦，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是到了三十多岁，35岁以后，我才去拿捏到，就是哦，人跟人的互动有没有是有边界感的。
嗯，
我以前就我有甚至有一阵子，我都觉得我是社恐。其实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我是社恐，因为我在一个场子，我很容易，我要么过冷，要么过海，我找不到那个中间适当的这个角色。对，我没有办法在一群就是完全不认识的领域里面，我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方式去应答。对啊，那如果碰到这样子的这个方式该怎么办？
其实我会建议说，通常啦，在我自己也我不算社恐，但就是我有时候会不知道该可以怎么样互动。那我觉得最最最简单的一个方案就是，嗯，我通常会先找一个在跟现场可以做联系的。我举个例子，你可能去个地方，你就直接问旁边的人说，诶，这个东西好吃吗？哪一个口味比较好之类，你有一个小连结之后，接着下一步再说，诶，今天你怎么会来这里？因为我没有认识的人，我超紧张的。如果你遇到跟你一样紧张的人，太好了，你们就很快聊起来。如果他不紧张，他就会说，哦，这里是因为我哪个朋友怎样怎样怎样。我就会说，诶，那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如果是一般人，他还是会很认真说没问题啊，等一下帮你介绍，其实他就可以帮你去拉。所以无论用什么方式，我都会从现场的一个连接点，然后跟他进行一些互动，然后再往下一步走，这样子。我自己个人的方法是这样。
这听起来好像很蔡康永啊，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聊天的话，你就直接问人家你喜欢吃什么吧。
啊，其实好像也可以啊，对。
对啊，就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大家其实喜欢吃的都差不多，要么就是西餐，要么就是日式料理。反正总会有你喜欢的
哦。我刚刚意思比较像是假设现场有东西吃，这是假设。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找一个现场的联系
连接点，
对，连接点。假设今天我们是去，因为我是叫沟通嘛，如果你去一个什么沟通的一个课程，你真的不认识，我可能就问隔壁说，诶，我好奇一下你怎么会来上课之类。其实他就有一个动机在。那当然我觉得很难很难有几率你参加一个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在这里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其实有机会什么公司派训之类，那我觉得更容易。你就问隔壁说，啊，你是自愿来的吗？其实你可能
这个好吗？这个蛮屌的。
对啊，你就直接可以聊起来。所以其实他就是我们在一个场合里一定有他的目的在，你就从这个目的去回推你要怎么做，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
哦，这个真的是蛮有用的。所以其实如果假设说直男需要公事，他如果到一个新的这个领域大家都不认识，他要开始跟人家有产生连结，就是找现场连结。比如说有个餐会，
对，
或者发了餐盒，就说这东西好吃吗？
对，但如果真的你很直男，就不要说直男，你很焦虑，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呢？那这边就教你一个方法哦，我自己在上课都教这个方法，所以算对，就是这个是真的付学费哦。对，那不用了，
白嫖，
对，白嫖，
白嫖忘形。
概念是这样，就如果你当然如果你是青少年呢，就是比较难，但如果你出社会，你有名片嘛，你就直接对隔壁人递名片，真的看起来超怪。你就说不好意思，我可以借我练习一下吗？对方一定会傻眼，就说哦，我的老师哦是忘形老师，而且我有一个老师，他跟我说，就是我太胆小了，所以他叫我每一次到一个场合都要主动认识别人。我可以递个名片给你吗？我跟你说，对方一定会觉得很好笑，但他也会觉得哇、哦，好、啊，
很有趣。
对，然后你递名片给他，你就跟他说，那我的老师跟我说要先自我介绍一分钟，你可以让我自我介绍，对方一定觉得超有趣的。然后你就跟他说，哦，我是谁，然后怎么样的啊、哦、结束了，谢谢你，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对方都还是会很友善的说，诶，那换我跟你介绍一下。其实
的确的确
你们就自然而然。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概念是我都会跟我的学生说，你上我的课嘛，所以真的有人说就是，诶，你是上谁的课，怎么这样子，你就说，哦，有一个叫张望行。其实这个时候当然啦，就是顺便卖课啊、哦、不对，就是
可以让你卖、让你推，让你推，
不知道推不知道推。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人可能会知道我嘛，但你网络上也搜寻得到，所以你不会觉得哦他是来骗人的，所以他是不是就有一个很合理化的理由可以跟别人展开一个连结？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你如何有一个很合理、很好的一个方式跟别人开展那个关系很重要。但我刚刚那个方法，其实我都会说，你不用看起来很厉害，你反而看起来 越紧张，
笨笨拙拙的，
对，
越
好，
越可爱，
因为那才会是我们想要设定的样子。所以很多人会告诉你说：“不用了，聊什么天，就把宾士车那个车钥匙甩在桌上。”我就觉得何必这样呢？这样
的确，的确，你因为你讲的这个跟法国之前前一阵子发起的活动蛮像的，就是法国的一些女生，就是在 Me Too 的这个事情了以后，她们有大概100多个女生吧，这网上都还有资料，她们就发起一个活动，就是说，她们要。男生也要意识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诉求的就是不想要被性骚扰，可是笨拙的约会技巧那个不等于性骚扰。
对啊对啊对啊，
那个反而会让人家觉得哦，你很努力，你很可爱。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当然啦，就是说真的，你要是跟对方说那我现在可以亲你吗，我听起来超解嗨，但我必须说，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子的，那其实你等于是把主动权交给对方，所以如果对方真的觉得可以亲或者怎么样，说不定还会直接就是主动或什么，那反而这是一件好事，那你也做过确认嘛。对，所以就是因为我说真的，因为最近这样嘛，然后很多时候上课就有些同学问我说，那
我到底能不能，
对，我说你就问
May I，
他说问起来超怪的，我说
可以伸舌头吗
其实你可以想想，
然后对方说可以吧，
我觉得啦，就是因为我不太确定，就是女生
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因为我是真的有遇过，我问我女生朋友，我说
亲的时候可以摸吗？
对，就我觉得类似像这样子，其实你真的是可以，但你不要现场了，就是你可以结，就是你已经就跟着亲完点一下之类，我觉得你可以结束的时候说，我真的很想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其实对方真的会觉得你蛮可爱的，所以我问蛮多女生，他们都说其实真的有意思，那他们会觉得这个人蛮可爱啊。如果真的没意思，其实你都问了嘛，他对方说不要。滚，那你也知道意思了，对，你就不会出事，大概是这样。
对啦，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沟通啦，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开玩笑的这个论点，就是在于就是说你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
对，
你的意思也跟我的意思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我自己学 NLP 嘛，里面有一个前提假设叫沟通的意义取决于对方的回应。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对方的感受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你是什么意思，其实让别人感受，其实我最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它是一个苦瓜，它也没什么意思，但我就觉得它特难吃。但可能有些人喜欢吃苦瓜，觉得它特好吃。
对，有些人喜欢苦瓜加咸蛋啊，
我不
菜，
我就是不行啊。对，但你就可以去想说，不是苦瓜的问题，是每个人感受。所以我觉得你如何不断的确认对方的感受，这才是沟通里最重要的事。
哇，太棒了！今天谢谢忘情来我们的节目哈。那希望以后呢，如果还有什么容易被延上的这个问题，因为忘情也常被延上的啊，对这个我们可以请这个忘情来做讨论。那难得啦，难得就是我们可以请到这是跟我平常这个旗鼓相当的学识渊博的人来哦。那不知道你们今天听的感觉怎么样？那如果你们觉得感觉也不错，那欢迎你们留言给我，那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也记得可以去追踪忘情老师张忘情，得意忘形的忘形，
是是是，
工厂张。好，张先生，
张先生，
张忘形粉丝团以及 IG。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忘形。
好，谢谢佑宗，
拜拜，
拜拜。